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我们说到呢，韩信告诉刘邦，三秦根本就无法阻止汉军夺取关中。听到这，刘邦整个人兴趣都起来了。韩信接着告诉刘邦说：“大王，您想想看，之前有多少的秦国将士跟随着章邯、董翳、司马欣他们三人一同出生入死？然而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三人背叛秦国将士，投降诸侯联军。这还不打紧，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应该就是这秦军20万将士在新安被无端屠杀这个事件。经过新安一役，相信在秦国人民的眼中来看，这三人可以说是踩着秦国乡亲父老的尸体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那您说，像这样的人，秦国百姓能不对他们三人恨之入骨吗？要是恨之入骨，那还会有人愿意帮他们拼死作战吗？虽然项羽凭借自己的优势武力强将这三人封在关中，然而这却是他重大的失策，因为关中之内的秦国百姓根本就没人愿意支持这三人。而反观大王您，在入关之后与百姓约法三章，并与咸阳城居民秋毫无犯，比起这三人，相信关中的百姓更愿意支持您来管理关中。尤其是之前您与怀王有约，先入关中者为王，这可是天下诸侯以及关中百姓都知道的事。大王，要是您能夺下关中，不只是名正言顺，更是顺应民意。我不夸张地说，大王要想拿下关中，我们只需要一张檄文就可以手到擒来了。听到韩信的一番话，刘邦点点头说：“没错，你说的很有道理。”韩信，我们俩真是相见恨晚啊。那关于攻打关中一事，我决定了，就全权交给你处理啊。就这样，韩信以直升机升官的速度，从一个小小的军中干部直接晋升到全军统帅。要是用现在来做个简单比喻的话，他呢就像从少尉排长直接晋升到上将、参谋总长或是总司令的位置。随着韩信的晋升，同时也显示出了刘邦想要一争天下野心，所以这楚汉相争的战火看来是无法避免了。那至于韩信这一句一张檄文就能平定三秦，也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穿檄而定的由来，比喻不带出兵，只要用一纸文书就可以降服敌方，安定局势。那在接下这重责大任之后的大将军韩信，他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进行呢？难道真的只是写信去叫章邯他们投降吗？当然不是，那是说给刘邦开心的啦。上任之后，他首先要处理问题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打仗问题，而是要怎么处理掉逃兵的问题啊。因为若继续照现在这种三天两头就能逃兵的状况发展下去，这仗自怕也不用打了。不过士兵们会想念故乡，想要逃回东部是人之常情，那该怎么杜绝呢？抓到就杀掉吗？这不是现在就在做的事吗？要是有效，应该不会有人继续逃兵的吧。所以从结果来看，这样做并没有用。不过要是杀头都没有办法阻止逃兵，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大家逃兵呢？来，你也可以帮韩信想想看。一、二、三，好，答案出炉了。据说韩信为了减少逃兵的问题，他发明了一种用100多张竹片所制成的玩具。什么玩具可以给大人玩呢？这个玩具就是非常有名的麻将啦。没错，韩信直接在军中开启了赌博风气，而这大多数的士兵们呢，一赌成瘾，根本就忘了想家这件事，所以逃兵的问题迅速的解决了。哇塞，这也让刘邦开了眼界了。疯了吧，这些阿兵哥，脑缺了吗？赌博可以赌到忘了家跟家人哦。是，赌跟毒或是一切会让人沉迷的东西都是会让人脑缺的产品，人一旦不小心沾染上，那就很容易脑缺而受人控制。而这也正是韩信所要的，大家的精神都放在赌博上，谁还会想家？另外这些赌输的人为了要还债，他们呢会在战场上更拼命的立功杀敌，以求立功换取奖励，这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之事啊。然而依据民间故事的记载，韩信 正是因为开启了这千古的赌风，导致后世许多家庭受害，因此呢，他又再次折损寿命10年。不过韩信折寿的说法有许多版本，有30年，有40年，有一次折8年，一次折10年的。以上这些说法纯属传说，我们听听就好，不用在意。因为也有一说，赌博这东西不是韩信发明的，而是夏桀的臣子乌巢所创造的，所以不一定跟他有关。在解决了逃兵问题之后，接下来韩信准备兑现他对刘邦的承诺，那就是拿下关中。既然决定要出兵，除了时机的掌握，另外就是必须要有合理的出兵理由，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师出有名啊。那韩信要用什么出兵的理由呢？他的理由就是依据义帝当初的约定，关中本来就是应该要给刘邦的封地，所以汉王刘邦出兵只是要拿回他原先应得的封赏。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哦，所谓的出兵理由其实都只是对外冠冕堂皇借口，基本上所有发动战争理由通常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顶层阶级的利益争夺啦。有了这出兵的理由之后，接下来汉军要选择的就是时机，也就是何时出兵攻打关中啦。公元前206年8月，也就是西夏罢兵后大约4个月，韩信在汉军训练完成，并得知田龙抗楚并了三齐，以及燕国辽东发生火拼的事件之后，他决定要正式率领汉军出征，为汉王征服天下的梦想跨出他的第一步啦。分析天下局势，目前田龙并有三齐已成为了项羽的后患，而燕国辽东正在火拼，应该无暇出兵。至于代国及长三国，看来不久之后也会爆发战争，而西魏因河南等国目前应该不会掺和进来，所以汉军若要北上关中，唯一要担心的就只有项羽的援军。韩信判断，以雍王、塞王以及翟王三国目前军事实力，项羽应该不至于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派兵支援，也正因如此，所以他可以利用出奇制胜的方式，在项羽来不及派兵前来救援之前就拿下关中。不过要以较少兵力站在攻击发动的一方，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或是说开玩笑的事。韩信可不想拿汉军数万将士以及刘邦对他的信任来做赌注，所以为求万全，韩信计划在汉军出兵北上关中的同时，另外派人侵扰项羽的后方，这样就可以确认项羽暂时无暇顾及关中。那他们要如何侵扰项羽呢？从之前刘邦与大伙口中，韩信得知彭越曾经有与汉军并肩作战的交情，不过后来因为项羽入关时彭越并未随行，所以他并未获得任何的封赏。由此韩信推断彭越对项羽应该没有什么好印象，加上彭越在西楚境内梁这个地方拥有近万的士兵，在与大家商量讨论之后，韩信建议由刘邦授予彭越将军的印信，让他呢在项羽的地盘上闹事。那这边要先打个岔，那就是彭越的将军印信究竟是汉王刘邦还是齐王田龙所授予的，在史书上有两种版本。当然也有种可能，那就是两个人都有授予彭越将军印信，不过这不影响我们的故事，反正我们只要知道彭越最后愿意接受这将军印信，并且出兵殷济侵扰项羽就可以了。彭越攻下殷济之后，接着又对西楚境内的梁地开始展开进攻。面对这传说中游击战的祖师爷彭越，项羽决定派出萧角去处理掉这些小鱼烂虾。不过很抱歉哦，彭越并不是小鱼烂虾哦。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遭遇萧角的正规军队时，他可是将士用命重创楚军。哇，这下可把项羽给搞火了。可恶啊，这田龙跟彭越，我项羽老虎不发威，你们是把我当作病猫哦。面对萧角的惨败，项羽最后决定他要九江王英布跟他一同出兵，来一同剿灭这田龙与彭越。不过就在刚刚说的萧角出兵之前，另外一头同时也传来了刘邦进攻关中的讯息。是的，刘邦在收到项羽派出萧角讨伐同意的讯息之后，韩信这边知道彭越这招棋已经发挥效用，所以他也开始调动大军准备北上关中。然而在他们汉军要出兵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就是要北上关中必须先越过秦岭，而越过秦岭又必须通过栈道，但之前通往关东的栈道早被张良一把火给烧了，现在是要如何能通过了？ 由于张良当时虽然逃离韩国，但尚未回到汉营之中，于是刘邦决定了将解开这道问题的难题交给了韩信。在听完刘邦问题之后，韩信回答刘邦说：大王，这问题一点都不难处理，因为栈道并非只有一条，从关中进入汉中，主要栈道由东至西有子午道、倘若道、包斜道、故道，故道呢，也就是所谓的陈仓道，以及岐山道，共五条栈道。张良所烧毁的是子午道，但我们可以由这进入关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刘邦一听，喵喂，因为韩信的说法正是之前张良大概向他提过的构想，没想到这两人竟然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我真的是用对人了。于是他让韩信放手去做，揭开了这场史称三秦战役的序幕。此战韩信先命樊哙率领一万老弱士卒前往去修筑这五条栈道中靠近最右边或是说最东边的子午栈道，并且限期他一个月之内完成。接到命令之后，樊哙不敢怠慢，立刻前往修筑这栈道。不过来到现场之后，他马上就发现一件事了，那就是这修栈道很不容易耶，怎么可能一个月内修好啦，这该不会是韩大将军要给我下马威吧。那憋得一肚子火的樊哙，他会站出来发作，成为第一个反对这位空降总司令的人吗？虽然樊哙之前的职业是杀狗的，不过要是你还记得刘邦之前进入咸阳城后是谁阻止他在咸阳城中烧杀掳掠，又是谁在鸿门宴中对项羽说出那般道理，最后甚至为了劝说刘邦放下一切逃离鸿门，更说出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著名的谚语，那你就会知道千万不要因为人家的职业而低估他的智慧。是的，樊哙心中很清楚，他绝对不能随意的就对刘邦才刚刚任命的大将军韩信进行抱怨，因为这样绝对会动摇军心。不过他就是有气没出发，那该怎么办呢？还好张良这时候没回来，所以他把气全部发在张良身上。他对大家抱怨的说：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子房走就走了，干嘛没事放把火烧这栈道啊，害得我们大家今天要来这边赶工修筑。哎，这是的，大将军要我们在一个月内修筑完毕，是要怎么能完成啊。是的，不止樊哙这么想，连人在废丘的雍王章邯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在听到汉军开始修筑栈道之后，让章邯警觉了起来，因为他没有预想到刘邦会这么快就想要攻击关中。然而在他听到汉军开始动手修筑栈道时，他也好奇了，这烧毁的数百里栈道就算要修复，估计也得花个三五年吧，这刘季该不会真想要从这里进入关中吧？难道这当中有什么阴谋吗？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这句话我没有念错哦，因为孙子兵法中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只不过后来大家听到的都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面对刘邦的举动，谨慎的张邯立刻从他派出去的情报人员口中去了解刘邦最近状况。在他得知刘邦启用了因为之前不获项羽重用而逃往汉军任职的小主管韩信作为大将军，而修筑栈道正是出自于这位韩信大将军的规划之后，张邯他笑了，呵呵，看来这位新上任的韩信大将军做事好像不太切实际呢。虽然张邯话是这么说，但久经沙场的他可没有因此而松懈，面对这五条通道，他仍旧是有派遣数量多寡不一的士兵去逐一看守，因为他不想发生意外，更不想辜负项羽对他的期望。是的，当张邯的笑声才刚停下来没多久，接着他就收到汉军已经派曹参领军逆汉水而上，走最左边的岐山栈道对陇西发动攻击，并已经夺下下汴的消息。不久这边韩信偷偷抽调回来的樊哙与晋系再越过曹参的路线，攻打更西边在白水以北的西城。在连续收到汉军的动向以及消息之后，张邯判断修栈道是假，刘邦应该是想要攻占陇西，然后顺渭河而下进攻关中。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刻派兵前往陇西，准备给予刘邦迎头痛击。然而张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论是最东边的子午道或是最西边岐山道，汉军其实都不是汉军真正的主力部队，真正的主力部队是由韩信与刘邦所亲自领军，由中间这条陈仓栈道前往突袭陈仓的这支部队。没错， 前面这两支部队都是韩信为了松懈并分散章邯兵力所采用的疑兵之计，而这也就是非常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语典故的由来，比喻以明显不相干的行动吸引对方的注意，而私下采取其他行动以达成原来目的的意思。那韩信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汉军在数量上并未拥有优于雍王章邯的优势，另外加上塞王以及翟王关中三秦可以说同气连枝，若是正面硬刚绝对不是首选，加上他若想要一口气扳倒三秦，那他就必须要在第一战取得胜利的必要，所以他才会为了将后能达到奇袭突击的效果而在此固步一阵。没错，因为兵法上也强调让对手兵力分散的重要性，若能分散敌军而我军专一，那就算原先双方兵力相当，在局部战斗的时候也可以形成我军以多攻少的局面。那汉军主力一路快速的走陈仓道挺进直奔关中，另一头拿下下边的曹参与攻下七城的樊哙也分别赶回与汉军主力会合，准备与汉军主力一同进攻大散关后再奔袭陈仓。当汉军突然出现袭取大散关时，这时章邯才发现，什么，原来汉军的目标不是陇西而是陈仓啊，不对啊，消息指出汉军的部队的确仍在向陇西挺进，这一中一左到底哪一路才是真正的汉军主力啊。慌乱之中章邯想，不行，是有轻重缓急，若失去陈仓，关中将会被汉军从中突破，这绝对会比失去陇西还严重，所以最后他决定留下他弟弟张平继续驻守陇西，而他自己呢则是率领大军赶赴陈仓增援，准备与汉军展开交战。由于关中地区在地势上可以说是易守难攻的地形，加上章邯原先在陈仓道的出口并非完全没有设防部署，所以纵使刘邦韩信是率兵奇袭而来，但一时之间汉军却无法攻下陈仓。这不就糟了，因为通常发动奇袭就是希望杀对方个措手不及，那若是对方已经回防，这奇袭的效果将不复存在。是的，韩信早就知道汉军不可以在此与章邯形成鏖战，因为若是两军进入鏖战，这对远道而来的汉军将极为不利，加上撤退的途径也就是栈道道路狭小，这时若遇上董翳及司马欣率军前来支援章邯，那汉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不止韩信知道，刘邦也很清楚地知道目前汉军所遭遇问题，焦急的他询问韩信，大将军，我们要撤退吗？不会吧，难道韩信出兵的处女秀就这样搞砸了吗？当然不会，就像孙子兵法说的，战前的准备除了调查对手之外，另外客观的环境比方说地形也一定要先搞清楚，韩信要是没有算到章邯会有所准备就过来奔袭陈仓，那他就不能叫做韩信，更别说什么兵先神帅了。是的，面对眼前的状况，韩信笑笑的请来了刘邦帐下一位叫做赵衍的人来向大家说明。在赵衍的说明之下，刘邦才知道，啊，什么，原来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绕到渭河北岸，这是当初老秦人进入关中的小路，叫做陈仓峡道，不过因为这条路并不好走，不适合大部队通过。在听完赵衍的说明之后，韩信立刻下令命他已经挑选好精锐士兵应照赵衍的说明走陈仓峡道绕渭河北岸，目的就是要从陈仓的后方对章邯的守军展开奇袭的。没有错，就是这样，韩信一开始就已经预估到了章邯的谨慎，他绝对不可能不在陈仓做出防御，虽然东西两边各有疑兵分散章邯的部队，然而这并不表示汉军一定能够一次成功的突袭陈仓，所谓一计未成，那当然要另外准备一计。是，也就是说，要是刘邦的主力部队若真在陈仓遭遇章邯的顽强抵抗，那韩信就要有另外一个可以成功突袭章邯的备案，而陈仓峡道的精锐部队就是韩信的备援方案啊。韩信告诉刘邦，章邯在前面中了他的疑兵之计之后，现在他的脑袋一定是乱成一锅粥，所谓心慌则乱，所以眼下章邯应该会将他所有的心力放在拼死抵抗位在渭河南岸的陈仓汉军主力，换句话说，章邯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想汉军有可能从他的背后展开奇袭。没错，章邯绝对想不到正在攻击陈仓的汉军主力同时也是吸引他视线的疑兵，那陈仓之战韩信能够成功的击溃章邯吗？还是这场仗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呢？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啰。